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12号星期天，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叙利亚首都发生两起爆炸，至少炸死46人。伊拉克军队向摩苏尔纵深挺进。另外，专家学者为您分析，在中国的重压之下，韩国为什么还要引进萨德系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星期六，叙利亚首都发生两起针对宗教场所的爆炸，至少炸死46人，炸伤120人。现场的图片显示，几辆旅游巴士的残骸和血迹斑斑的眼镜、鞋、手机和轮椅。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和其他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对什叶派寺庙进行过类似的袭击。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大马士革星期六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巴巴萨吉尔地区，那里有吸引世界各地朝圣者的几个什叶派的陵墓，朝圣者当时正聚集在一个汽车站的旁边，准备参观一处附近的墓地。伊拉克外交部说，大部分死者和受伤的人都是伊拉克人。叙利亚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沙尔说，这次袭击的目标是每个阿拉伯国家的朝圣者，唯一的目的就是大开杀戒。炸弹爆炸在阿萨德总统的大本营大马士革很少见，不过那里的什叶派殿堂经常成为基地组织以及叙利亚和邻国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袭击目标。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星期天正在向摩苏尔西部纵深挺进，夺取依然被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占据的阵地。伊军总参谋长萨德少校对法新社说，摩苏尔西部大约1/3以上已经被伊军控制，星期天可以从远处看到摩苏尔上空的硝烟，并不断听到爆炸声。2月19号，伊拉克政府军开始向摩苏尔西部地区推进以来，美国和伊拉克指挥官一直都说，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分子试图守住他们这个遭战争蹂躏国家最后一处重要地区，城市地区抵抗很顽强。美国为首的联军为伊拉克军队提供训练和顾问人员，在摩苏尔进攻行动中帮助伊拉克军队。去年10月17号进攻打响之后，伊军在今年年初重新夺回该城东部地区，大批的平民逃离摩苏尔地区的战乱。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堪培拉当局这个星期证实，澳大利亚目前并没有跟印度尼西亚一道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的计划，但是亚太安全问题专家说，中国的行为将促使地区国家之间增进防务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二表示，澳大利亚正努力寻求跟印尼合作，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问题，但这并不包括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上个月底，印尼总统佐科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对媒体表示，印尼希望在不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条件下，与澳大利亚一道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这一言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南端印尼所称的纳土纳群岛附近的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引发印尼的强烈不满和两国关系紧张。佐科在结束澳大利亚访问时，与特伦布尔总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敦促亚太地区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尊重国际法， 但没有提到澳印两国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约翰·沃茨说，堪培拉当局虽然严重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但也不得不考虑任何行动可能对澳中关系的冲击。
Australia does have to worry about, you know,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s. It doesn't want to get offside.
沃茨说，澳大利亚的确需要考虑平衡各项关系，他不希望让澳中关系错位，不视中国为对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希望该地区国家尊重规则，各方依规则行事。尽管澳大利亚目前不打算跟印尼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女士认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讨论。
And there are growing concerns in Southeast Asia about a seemingly more assertive, maybe aggressive.
福特女士说，东南亚地区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看来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担心驱使了一些东盟国家考虑如何更多的合作，考虑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增进关系。美国称致力于确保国际海域和空域畅通无阻，并不断派军队单独在南中国海海域巡航，同时寻求地区伙伴在这一海域共同巡航。中国指责美国是外来势力，不应干涉地区事务。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沃茨对美国之音说，亚太地区国家应该站出来为自己的安全采取行动。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region to lead itself,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沃茨说，我认为地区国家要自己领头，自己来做决定，我们不应等待美国采取行动然后跟在后面。沃茨说，除非南中国海的国际航道被阻挡，澳大利亚不会向南中国海出兵，但会在不激化紧张局势的情况下跟伙伴国一道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再次强调，中国对韩国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中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的态度。他表示，引进萨德是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问题，韩国的做法既损人又害己。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抗议的同时应该反思是什么原因让韩国最终决定引进萨德。他们还指出，中国在制止朝鲜核问题上出力不够，而且对韩国的经济制裁只能强化美日韩三国同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中国人大记者会时再次强调中国在萨德问题上的态度。王毅说，中韩建交25年，双方应共同维护互利的大局，引进萨德是目前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问题，不仅有违为邻之道，而且有可能使韩国陷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韩国不应该再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损人又害己。3月6日，在朝鲜发射了至少4枚弹道导弹之后的一天内，美国在韩国部署了萨德的第一部分。据报道，萨德系统的其他相关设备将在1到2个月内全部抵达韩国，因此有观察认为，萨德最快将于今年4月开始服役。除了外交压力之外，中国还对韩国的企业进行了反制。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宣布要制裁韩国，但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已经号召民众抵制韩货，在中国境内超过半数的韩国乐天玛特门店停业，甚至小学生也被组织起来抵制乐天。乐天之所以首当其冲成为中国民众报复的对象，是因为乐天同意韩国政府征用该集团高尔夫球场作为萨德导弹拦截系统的部署地点。另外，韩国的旅游业也遭受重创。2月份，中国据报拒绝了一些韩国航空公司申请加入两国之间的包机航班，并下令中国旅游经营者停止提供韩国的旅游。除此之外，中国还对韩国的一些演艺公司进行报复，并取消韩国艺术家的表演。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指责和报复韩国的同时，也应该反思韩国决定引进萨德的整个过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国总统朴槿惠应该是对中国不愿意对朝鲜做出限制感到失望。
I think we have to remember the context of the decision. the original decision back in about a year ago.
我想我们应该记住最初做这个决定的背景。大约在一年多前，2015年9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参加了中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仪式。虽然此举遭到韩国国内和美国的反对以及批评，但是他还是去了，因为他觉得这很重要。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中国会支持限制朝鲜，让韩国更加安全。
布瑞哲说，2016年1月，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朴槿惠非常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谈朝鲜问题，但是习近平选择让朴槿惠等了很久之后才通话，而且在通话中，习近平也没有提起朝鲜的问题。布瑞哲说
，So, I think this led President Park to decide that.Whereas previously they had not made a decision to have THAAD deployed, that now she has no choice.
朴槿惠最初没有决定是否要引进萨德，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选择。很显然，中国没有给予他他认为很有必要的支持。我想，如果习近平当初在第一时间与他通了电话，鼓励和支持他，并让他觉得他与他在一起，我们就不会进行今天的讨论。
布瑞哲认为解决萨德问题要弄清问题的核心，他说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关键，萨德只是一个问题的症状，只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这个问题是朝鲜，不是韩国，也不是美国，问题是朝鲜以及他们破坏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政策。但是中国的经济威慑对韩国会有效吗？毕竟中国曾经用各种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最终按照中国的意志行事。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博瑞哲说，韩国的情况应该不同，部署萨德对韩国来说是国家安全的保障。韩国政府知道引进萨德会令中国不满，但是保护国民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反制措施只会伤害韩国人民的感情。他说
But I think generally between friendly countries, economic coercion is not a good idea.
就像我说的，在友好国家之间用经济威慑不是好办法，威慑不是推进合作的办法。我前面说过，这些战术只会进一步令人质疑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
不过他也提出，目前正值韩国的选举年，现在还不能知道韩国新总统是否会改变这个政策。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副教授罗伯特·凯利近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北京要求韩国停止部署萨德是大国对小国的霸凌。他在文章中写道，北京实际上是在要求韩国在面对上升的核导弹威胁时继续保持无防卫的状态，让自己毫无庇护，这是令人震惊的最后通牒。这实际上是让韩国用受到外力威胁的国家安全向另外一个国家投降。凯利继续写道，当事态的发展大体都支持韩国的立场，朝鲜的导弹威胁如此的明显，而韩国的防卫如此薄弱，中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对韩国做出要求，只是体现了中国的厚颜无耻。中国针对萨德的要求如此的荒诞，只能被解释为是大国针对首尔的霸凌行为。中国认为萨德的部署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但是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副教授罗伯特·凯利在《国家利益》杂志上说，中国对萨德的担忧应该不成立。他说，第一，中国知道萨德对中国的战略部队应该不怎么有效；第二，就算没有萨德，美国照样可以用卫星等手段监控中国的各种导弹活动，萨德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在接受美国之音美国观察栏目采访时说，中国反对萨德更重要的是政治考量。他说，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希望在美国东北亚军事同盟内找到突破口，韩国就是一个突破口，是希望把韩国拉出美国的军事同盟，和中国保持一个密切的合作态势。现在韩国重新回到这个军事同盟之中，中国损失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军事方面，而是在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丧失了韩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单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乐天集团2月28号同意 就萨德系统部署换地之后，中国各地有民众在官媒和共青团网媒的鼓励下，发起抵制乐天及韩国的各类行动。而最近网上流出的一段视频显示，某地一所小学的几百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发誓拒绝零食、抵制乐天，作为从我做起的爱国宣传教育，令外界感到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近一周来，网上中国各地抵制乐天和韩国的消息、图片、视频和文字等层出不穷。韩国乐天陷入中国所谓爱国民众的一片喊杀声中。不过令外界感到惊讶的是，一段小学生集体发誓抵制乐天的视频3月8日在网络流传。视频显示，据称是北京一所小学的几百名小学生在礼堂内举起右手，各个握拳，大声读出大屏幕上的“拒绝零食，抵制乐天，爱我中华，从我做起”的誓词。而台上有教师拿着麦克风鼓动说，少买乐天的零食，也就是用自己的行动支持抵制乐天。这段约十秒长的视频引发境外媒体广泛报道和网民热议。尽管有人表示支持学校的做法，称爱国要从小做起，不分大小，但多数人认为不妥。有人批评将外交层面纠纷带入小学，小学生年纪太小，难以了解和判断萨德事件的前因后果。校方强行让学生宣读抵制口号，就是洗脑、煽动儿童、毒害学生、培养民族仇恨等等。更有网民直斥这种政治洗脑教育太邪恶了。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中国教育部监督举报热线，接电话的女士要求记者联系新闻司，而新闻司的一位男子在听到美国之音几个字后立即挂断电话。中国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杨恒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要是不看这段视频不敢相信，会以为是电影或电视神剧中的情节，完全是文革时代政治洗脑的模式。他说，
看了之后非常震惊，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搞段子，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儿。我觉得非常震惊，应该不是统一的行动，应该是某些地方的人脑袋进水了。这个视频上了网上之后，没有一个人不看了说是脑子残。当然，我知道这个校长是文革过来的呢，还是说他没有经历过文革？他做的这件事儿，基本上是四五十年前才可能在中国发生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敢言的前北京市人大代表吴清星期四表示，学校尤其是小学应该专注培养孩子要正直、讲诚信、守承诺和敬畏生命，根本不应该对小学生进行视频中的政治洗脑宣传，还沿用49年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当局一贯的做法。他说，
我觉得非常的不妥，根本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教育部门的实务，教育最重要就是要培养孩子从小懂得爱，爱就是责任，懂得交朋友、合作、协作、敬畏生命、热爱生命，而且说真话。
吴清表示，国家间的外交纠纷应当由外交部门妥当处理，人民之间则应致力于维持和平友好。吴清回忆道，1946年当九岁的他随同父母、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和大作家冰心前往日本后，曾将对日军侵华的愤怒发泄到日本小朋友身上，组织同伴用脚踏车冲撞，结果被冰心批评。吴清说，母亲开导他，那些日本小朋友是无辜的，与战争没有关系，即便他们的父母也可能是反对战争的，因此要将他们同发动战争的政府分开。吴清表示，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雇佣了数万人，如果他们因为乐天遭抵制而关门失业，如何养活自己、孩子还有父母？他说，
对呀、啊，那就失业了。他没有收入，他怎么去奉养老人跟孩子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这种错误的冲动的做法，非常的愚蠢，非常的低级。
据韩联社3月8日报道，在中国境内的99家乐天玛特超市中，被以消防安全等理由而勒令停业的至少已达55家，超过半数。乐天集团在中国大陆经营零售、电影院和酒店等，有近120家分店，员工20000多人，2016年的营业额超过26亿美元。2月28日以来，一些城市出现抵制乐天玛特超市的情况，政协、人大两会开幕后，抵制有所增多，但基本上规模不大，主要发生在辽宁、江苏、河南、安徽等省市，而北京和周边城市由于两会期间的强力维稳措施，当局暂时严禁围堵。近年来，中国由于同日本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的主权争端，以及同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纠纷，先后发起抵制过日货、砸毁日系车辆，以及抵制苹果手机、麦当劳和肯德基等美国连锁餐饮店的风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天早上，荷兰防暴骑警和数百名土耳其政府的支持者在鹿特丹发生冲突。这些支持者是在荷兰拒绝一位土耳其部长进入荷兰，并驱逐另外一人之后发起的抗议活动。在冲突爆发之前，有大约2000名抗议者聚集在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的土耳其领事馆外面，以表示他们对埃尔多安总统领导的安卡拉政府的支持。埃尔多安正试图推动通过下个月的全民公投，以扩大他的权力。午夜后不久，警方开始强迫示威者从领馆附近离开。据法新社报道，包括骑警在内的防暴警察使用武力逼退人群。鉴于欧盟各地反对土耳其公投竞选活动的声浪日益的高涨，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乘坐的飞机星期六被禁止在荷兰着陆。埃尔多安对这一行动进行了谴责，他指责作为土耳其合作伙伴和北约盟国的荷兰是纳粹的余孽。在遭到荷兰政府的拒绝之后，恰武什奥卢说，土耳其将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来反对荷兰。在星期五午夜之前不久，一名携带背包闯入白宫院子的男子被捕。他翻过总统官邸周围的围栏，美国特勤局人员抓住了这个人，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事件。当局说，他是乔纳森·特兰，26岁，来自加州。川普总统没有受到这一事件的任何影响。他说，这是一个内心不安的年轻人。美国特勤局发言人马丁·莫尔兰星期六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他们检查了他的背包，没有发现有害物质。在对白宫的地界进行全面的搜查期间，没有发现任何令人担忧之处。那名闯入者对逮捕他的警卫人员说，他是总统的朋友，应约，约好了见面。莫尔兰说，他们对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全面通报了这件事。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当时在白宫，但是没有任何的危险。他星期六告诉记者，他已经及时得到了报告。他发推文说，特勤局昨晚干得非常棒，我很感激。特勤局没有说闯入者动机可能是什么。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确认，这个人过去没有犯罪记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抗议达喀他输油管线的活动还在继续。上个星期五，数百名在白宫附近的人进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达喀他输油管线最后一段的工程，并且呼吁尊重原住民的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美国数十个印第安部落的几百名示威者今天在白宫附近举行游行，抗议正在建设的达科他输油管道项目。上午10点，抗议者在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总部集合，手举标语，高喊口号，一路游行到白宫。利延苏族部落的首领呼吁保护原住民的利益，他在声明中指出，必须反对不公正，原住民不能再继续被牺牲来成全企业和政府的利益。本周二，一位联邦法官拒绝叫停达科他输油管线最后一段的建设工程，这意味着最早在下周输油管线就可以投入使用。利延苏族和其他部落的印第安人一直试图阻止管道建成，他们认为这威胁到部落保留地的自治、宗教自由和水资源供应。最后这一段备受争议的管道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里的一个水库的地下。川普总统曾表示，建设达科他输油管道可以创造28000个工作机会。今天是这为期4天抗议活动的最后一天。本周一开始，抗议者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搭起圆锥形帐篷，建立象征性的营地，举办文化交流及讨论活动。这次的抗议活动由印第安人利延苏族部落、土著环保联盟以及原住民组织者联盟共同发起，目的是维护印第安人的权益，提高公众对印第安人社会问题的意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3月18号将对中国进行访问，成为川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外界猜测，蒂勒森此次访华也是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尽早举行高峰会晤做准备。美国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希望川普与习近平举办阳光之乡式的首脑会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执政后，美中关系在经历了最初的波折之后开始重回正轨。眼下外交分析人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与习近平将在何时以及在什么场合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这个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蒂勒森国务卿3月中旬访问日本和韩国后，于3月18日至19日访问中国。预计他在访华期间会讨论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晤的问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从事中国研究的客座教授，在国务院工作30多年的前资深外交官卜道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蒂勒森在没有提名自己的副国务卿、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以及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情况下，仍然对日本、韩国和中国进行访问是非同寻常的。
He will, I'm sure, talk about all the existing outstanding issues.
我确信他会讨论美中双方现有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开始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搭建桥梁，这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他的出访绝对是好消息。如果他能为习近平访美做准备，这将是另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
在卜道维看来，习近平只有在确保不会有任何让他感到尴尬的事情发生，才会到美国来访问。
有好些可能让他感到很尴尬的事情，这可能发生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总统难以预测的推文，也可能是与台湾有关的事情，因为他可能在中国被看作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缺乏一致性。这就是为什么蒂勒森的这次访问如此重要，因为习近平要来的话，他要确保访问进展顺利，因为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倾向于让外国人向中国磕头。
不过这位前美国外交官指出，习近平2013年在担任国家主席不久，就在加州的阳光之乡的安娜伯格庄园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非正式的高峰会晤。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希望川普与习近平也能够以阳光之乡的模式举行高峰会晤。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在那次会晤上，习近平与奥巴马谈论了很多他们对各自国家的愿景、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以及希望避免的事情。他们还谈论了美中关系如何对实现他们的执政目标做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对于维护美中关系稳定非常重要的私交。
卜瑞哲认为，如果川普与习近平能够获得奥巴马与习近平在阳光之乡会晤所达成的成果，对美中关系来说将是好事情。 美中两国的一些学者都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对于确立个人关系的基调、今后发展的方向以及建立新的沟通方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安排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是两国近期要做的最为紧迫的事情。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川普这位非常重视私交的总统来说，能否与他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建立了这种友谊，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而没有这种私交的话，任何小事情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大的争斗。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3月9号发布201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2016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回应美国在那之前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有美国人权事务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报告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希望帮助美国改善它的人权状况，而是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且增加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据官方新华社的消息，这份人权事迹约 1.6 万字，其中指出美国目前种族歧视愈演愈烈，妇女儿童老年人权利缺乏应有的保障，枪支泛滥等问题。报告中写道，事实说明2016年美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呈持续恶化的趋势，自由女神背后不绝于耳的枪声，越演越烈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金钱政治主导下的选举闹剧，使自称的人权卫士以自己的行为戳穿了其编造的人权神话。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东亚高级分析员莎拉·库克表示，中国这份揭露美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中的标注显示，里面的数据大多来自美国学者、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讽刺意义。他说，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at in its own repor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ites U.S. entities that have the freedom to criticize the U.S. government.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使用那些可以自由批评美国政府的实体的数据，而同样的机构在中国却没有自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有些讽刺，间接暴露了中国缺乏自由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在六天前发布2016年国别人权报告，报告中指出2016年中国境内因参与维护公民和社会权益的个人和组织遭受打压的状况仍然存在，但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有所改善。库克说，美国的人权报告仔细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中国发布的美国人权报告的书写方式、用词以及其中提到的关注点，似乎看起来更像是在抱怨美国政府。除了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之外，美国和欧洲不少民间人权组织都会发布自己的人权或自由报告。库克表示，其中很多这些报告会批评美国政府，并谈及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的缺失，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权状况。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报告似乎并不是真心想要帮助美国改善其人权状况，而是试图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增加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他说，
I think this becomes a very effective tool domestically.And for certain other all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我觉得这份报告对于中共以及中国的一些盟友来说是个有效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这加强了反美情绪，维护了中国的人权记录。他们可以说，你看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凭什么来对我们的问题指手画脚？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发布这份报告的做法干涉别国内政。作为回应，中国国务院自1998年开始，每年在美国国务院国别人权报告发布之后，发布美国的人权记录，批评美国国内的人权状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由于向伊朗出口美国的敏感科技，跟美国政府进行和解，同意缴纳高达 11.9 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开始使用针对个别公司提起诉讼的办法， 而中兴遭罚，给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跟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敲响了警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被控向伊朗销售美国科技产品、违反美国法规的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就美国的刑事指控达成认罪协议，总计罚款金额高达11.9亿美元，远远高于同类案件的和解金额。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中兴公司承认利用影子公司向伊朗的电信运营商运送价值上亿美元的原产自美国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并且阻碍美国政府的司法调查，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共计罚款11.9亿美元，其中8.92亿美元立即缴纳，其余3亿美元暂缓7年支付。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副总长比尔·普瑞斯塔布宣布了这项消息。塞申斯表示，中兴通讯有限公司不仅仅违反了防止敏感的美国科技落入像伊朗这样的敌意政权手中的出口条例，而且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甚至向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和内部调查人员隐瞒了这些行径。中兴总裁赵先明发表声明说，中兴通讯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研究制裁案件的法律教授奥提·克提瑞说，此次美国政府直接针对中国公司，而不是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他说
This response to ZTE is the strongest I've seen thus far, and I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partly the fact that ZTE was so uncooperative.
对于中兴公司的动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最严厉的举措，我想这与中兴不合作有关。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过去美国政府是向中国政府抱怨说必须要停止你们的公司向伊朗转移美国技术的行径，而中国政府一直不予合作。可是这起案件中，美国政府直接对公司采取行动，而因为中兴在美国有诸多的商业利益，美国政府拥有谈判的筹码。
他表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公司都会在美国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未来会看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直接针对公司的方法。据3月7日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兴通讯在过去的6年里购买美国产品，将这些产品装入中兴通讯的设备，再将其运往伊朗。在整个过程中，中兴通讯都了解这项操作是非法的。之后，该公司向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说谎，表示他们已经停止向伊朗运送这些美国产品。而实际上，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中兴恢复了与伊朗的商业协议，并向其运送美国产品。根据法庭提供的资料，该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的6年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第三方向伊朗运送了3.2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而并没有从美国方面获得必要的出口许可。在2011年9月，4名中兴通讯高层发布行政备忘录，其中要求建立独立公司，专门负责向禁运国家输送美国的产品零件。克提瑞教授表示，从法院文件可以看出，中兴公司试图阻止调查是此次罚款金额远高出同类案件的主要原因。他举例表示，汇丰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此前也因为隐瞒犯罪行为而受到了巨额罚款。克提瑞说，
seems to be the case with regard to both the ZTE situation and also the HSBC and BNP Paribas situation is that these were companies that did not cooperate with the US investigation.
中兴通讯、汇丰和法国巴黎银行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公司都不与美国调查人员合作。在调查中，如果保持合作，那么罚金将大幅减少。但是中兴通讯欺骗了美国调查人员，误导了他们。
中兴通讯于1985年成立，目前是中国大陆本土市场5个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去年3月，中兴通讯被纳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名单，限制它向美国公司供应物品。克提瑞教授说，为期5年的调查之后的这次和解，给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都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Sense is that in a fine of this magnitude will send a company.
如此大笔罚金给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和通讯公司发去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你购买了美国技术，你必须特别小心，不要把它转入伊朗，代价会非常严重。 这些公司他们最注重的就是收入，如果你拿走了收入的一大块，那么他们也必然会改变做法。
根据中兴通讯网站的信息，中兴新设立了出口和归关职位，发布了经过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审查的新的出口管制合规手册，并且开始对员工进行出口管制培训。美国之音艺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继续是跟经济相关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正在考虑出席即将举行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 协议的会议。这次会议定于3月14号到15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与会的12个 TPP 国家将重点商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退出之后的 TPP 的出路问题。香港南华早报说，中国对 TPP 历来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伎俩。鉴于川普上台之后一改奥巴马政府的立场，宣布美国退出 TPP， 致使 TPP 进程陷入停顿，中国此时考虑参加 TPP 的活动被认为是一种微妙的变化，可能有取代美国的意味，但是中国能否带领 TPP，就连有的中国学者都认为并不现实。还有评论认为，中国可能借 TPP 被严重削弱，试图强化自己主导的亚太自贸协议的签署进程，因为 TPP 的经济总量在美国退出之后一下子减少了 60% 而名存实亡，中国此时参加 TPP 的活动或许重在学习和借鉴 TPP 的经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3月12号举行的中国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先后在总结2016年的工作报告中，将国家安全放在首要部分。特别提及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709大抓捕案中的维权律师周世峰和民主人士胡石根所涉及的颠覆国家政权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被外界指称曾向司法独立亮剑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工作报告中表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去年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依法审结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加大对暴力恐怖、邪教犯罪等惩治力度，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最高检的曹建明也在工作报告中表明，重点是反颠覆、反分裂、反渗透、反邪教。曹建明表示，天津检察机关依法起诉周世峰、胡石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重申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深入开展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和反邪教斗争，与有关部门共同对办理邪教、泄密等刑事案件提出指导意见。两高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及709大抓捕案中的周世峰和胡石根等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引起境外媒体的广泛报道。香港已被中资收购的英文南华早报星期天报道称，最高法院将维护国家安全列在去年工作成就中的首位，甚至先于反恐怖和反邪教，而两高工作报告中都将监禁维权人士视为去年工作的最大成绩。两会期间被旅游到广东中山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两高政府工作报告所显示的就是司法部门完全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刀把子，跟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样，首要功能是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曾获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709被抓捕的公民和律师无非是要求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或用法律捍卫公民的权益， 却被政府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他说，
他们把这个金九案件放到这么高的地位，那些人和我们身边的，我们绝对没有过任何共产党指控我们的那些所谓非法的手段，但是就是这样一群普通的人，普通的公民，就是一些要求公民权利，然后呢也包括律师用法律去捍卫公民权益，却被他们当做了党国的头号对手，头号敌人。
现年52岁的维权律师周世峰，河南安阳人，1995年起执业，2007年在北京创立律所，后更名为北京丰瑞律所，成为代理弱势群体、民告官以及包括法轮功、毒奶粉等许多敏感案件的主要律所。周世峰2015年曺提出出资800万元建立中国律师维权基金，以向全国各地受迫害律师的家属提供资助。2016年8月4日，被抓一年多的周世峰在没有家属旁听、家人委托律师从未会见过、也无法参与辩护的情况下，被天津二中院判刑7年。中国当局2015年7月9日起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律所人员和其他维权人士，周世峰的律所成为重点清剿目标。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新通报，截至2017年2月底，709大抓捕案至少有319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强迫失踪，目前仍有8人羁押待审，1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6人取保候审，6人一审审结。胡佳表示，两高提及周世峰等人的颠覆国家政权系列案，目的是要震慑公民社会。他说，
他就是想达到一个震慑力，就是谁要去做跟709有类似情形的事情，无论你是意见人、是街头行动者还是维权律师，一个一个给你拔除，这是他想要去制造的这种恐怖嘛。然后同时他也利用他的宣传机遇向全社会，也向全世界表达，在他们的价值观中，这些人就是犯罪分子，我们用我们的司法主权来处置这些，谁也不要说三道四。
在政协和人大两会召开前夕，709案仍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3月2日联名发表一封致两会的公开信，呼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防止酷刑虐待提出议案、提案或建议。公开信表示，709大案传出存在酷刑虐待的问题，要求两会代表敦促有关部门改进工作，解决中国对于酷刑虐待的预防和追责不力等问题。此前王俏玲、李文足以及目前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等，向欧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议员发出呼吁信，他们表示，中国709大案以大批律师被强迫失踪开始，以剥夺被逮捕律师和公民合法辩护权和被逼自证其罪为特点，并传出湖南的谢阳、北京的王全章、李和平、公民胡干等在押人员曾遭受酷刑的消息。此外，该信表示，王俏玲和李文足从2016年9月起，先后见过4位709被释放人员，都证明709案被抓人员都有前期6个月秘密地点监视居住，一些人所受酷刑大多是发生在这个期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被弹劾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星期天下午离开了总统府青瓦台，前往他在首尔的私人住所，但是朴槿惠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就其被弹劾表态。 韩国宪法法院八名法官上个星期五一致同意罢免被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韩国宪法法院代理院长李珍美说，朴槿惠违宪违法，情节严重，法院不能容忍其背信于民。朴槿惠的私宅位于首尔江南区，是一栋独栋建筑，自1990年起到2013年入住青瓦台之前，朴槿惠一直住在那里。星期天，朴槿惠住宅外面聚集了数百名支持者。朴槿惠被罢免之后，韩国连续爆发大规模抗议，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三人丧生。在另一方面，青瓦台官网上目前还仍然使用总统朴槿惠的称呼，介绍截至几天前朴槿惠主政时的政治活动。印度总理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在政治上的关键之地北方邦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这使得莫迪在任期过半的时候得到极大的鼓舞。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人民党压倒性的胜利使得在该州执政的社会党下台。最近几个星期，有五个邦正在举行选举，北方邦的胜利是人民党最重要的选举成果。莫迪总理说，我要衷心感谢北方邦的人民，这是人民党历史性的胜利，是发展和好政府的胜利。莫迪承诺经济发展，并且为他决定借用大面额钞票的做法进行辩护。许多人担心这一措施将会在一个不发达的邦疏离贫苦的选民。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统计，人民党在北方邦议会的403席中赢得320席。政治分析人士表示，人民党在北方邦的胜利将使得该党在2019年的全国大选中取得有利位置，并且将强化莫迪作为一个能够冒政治风险决策的强势领导人的声望。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12号是孙中山逝世92周年纪念日，台湾统派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反独促统，搞好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国际中山总会会长孙武彦表示，台湾不断地走向去中国化以及去孙中山化，只会更加不利于台湾的经济发展。
今后我们要好做好台湾的经济，不要搞分裂，是吧？这样子会让台湾向下存人，这是台湾人民的悲哀。所以我们应该要反独促统，台湾要团结起来，要搞经济，让民生弄好，台湾人民才会幸福。
孙武彦还自我介绍说，他是孙中山在台湾的第二代。孙中山当年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杀，和台湾原住民女子乔装成夫妻逃往日本，随后生下了他的父亲孙建年。这是孙中山起的名字，希望建立新的年代。不过，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则于2015年发表公开信，质疑孙武彦是孙中山的后代，并要求孙武彦提出 DNA 等科学证据，否则应该停止一切和孙中山有关的活动。台湾几百位统派人士星期天下午聚集在纪念孙中山的国父纪念馆，发表两岸本一体、国共本一家、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等诉求。经济党主席张彩明表示，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推行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这些都是没有人可以泯灭的伟大贡献。
今天台湾的观光业凋敝，台湾的很多东西停滞不前，就是因为政治意识影响到民族主义的进展。今天我们缅怀国父孙中山先生，我们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要回归三民主义。
张彩明还指出，孙中山把民族主义摆在三民主义的第一位，就是中华民族首先要复兴，希望大家能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稍早，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和有意竞选国民党下届主席的前副总统吴敦义以及前台北市长郝龙斌等人前往国父纪念馆向孙中山献花致意。马英九在离去的时候，不少中国观光客热情地向马英九打招呼，马英九也张开双臂挥手，并高喊中华民国万岁。民进党政府并没有特别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首都星期六发生了两场在宗教场所的爆炸，炸死至少46人，炸伤120人。现场有一些图片显示旅游巴士的残骸，还有血迹斑斑的人们使用的物品。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负责。不过，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和其他逊尼派的极端分子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对什叶派寺庙进行过类似的袭击。伊拉克外交部说，大部分死伤者都是伊拉克人。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星期天继续向莫西尔西部纵深挺进，争取夺取依然被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占据的阵地。伊拉克军队总参谋长对法新社说，莫西尔西部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已经被伊拉克政府军控制。星期天可以从远处看到莫苏尔上空的硝烟，并且不断地听到爆炸声。据报道，有大批的平民每天都在逃离莫苏尔地区的战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正在考虑出席即将举行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 TPP 的会议。这次会议定于3月14号到15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与会的12个 TPP 国家重点商讨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 TPP 之后的问题。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对 TPP 历来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企图。川普总统执政后改变了奥巴马政府的立场，宣布美国退出 TPP。中国在这个时候考虑参加 TPP 的活动，被不少人认为是一种微妙的变化，可能有取代美国的意味。星期天早上，荷兰骑警和数百名土耳其政府的支持者在鹿特丹发生冲突。这些支持者在荷兰拒绝一位土耳其部长进入并驱逐另外一人之后发起的抗议活动。星期五午夜之前不久，有一名携带背包的人闯入白宫的院子被逮捕。这名男子翻过了总统官邸周围的围栏，被美国特勤局抓住。当局说，这个人是26岁的特兰，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川普总统没有受到这一事件的任何影响。特勤局的发言人说，检查了背包之后，没有发现任何有害物质。美国总统川普当时就在白宫，不过没有遇到任何危险。他对记者说，他已经得到了及时的报告，并且说特勤局工作做得非常棒，他很感激。这个人过去没有犯罪记录。被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天下午已经离开了总统府青瓦台，前往他在首尔的私人住所。在青瓦台的官网上仍然还使用朴槿惠总统的称呼，不过有报道说朴槿惠已经表示道歉。印度总理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在政治上的关键之地北方邦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使得他在任期过半的时候受到极大鼓舞。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